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说个故事给你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永恩和凌云要来采访一位姐妹，她也是一位传道人。
是的，
她叫秘密。我们要来听一听她这几十年的人生岁月里头，其实她很年轻。
对，我也在
我这么一讲，我这么一讲就你大概三十几年吧。
我可以出生了吗？
好，可以出生
了。几十年哦，哇！所以我要把我整个教会生活都说出来就是了。
那秘密呢，也刚好是我的好姐妹，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神学院的同学。不过我们同一年毕业。那如今呢，我来良友工作，而秘密呢，就成为了我们教会新一代的传道人。
嗯，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有秘密来到节目中，要来和我们分享他生命中很多精彩感人的故事。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你们邀请我。其实你们很早就邀请我，只是我之前就是时间其实都一直被绑住，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移动过来这里和大家聊聊天。
是的，
是。那今天能够来太好了哈。太好了。首先呢，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家庭啊成长背景。
OK， 好，大家好，我是秘密。那我本名叫余秘杰，那我是在台湾高雄的一个城市出生的。
我去过高雄。
哦，真的哦。那我自己其实是第一代基督徒啦，我大概是18岁，其实是我高中暑假要升大学的那一年。对，然后有朋友带我去到教会，那其实那是当时一个我喜欢的男生带我去的。对，然后其实他带我去之后去没几次，那他就出国念书了。但是他当时跟我说一句话，说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就是带我去教会认识神这件事情是一个礼物，他希望我可以好好的拆开它，然后去认识这样子。所以虽然当时后来就是他并没有常常陪我去教会，可是我去教会的这个心态就是一直保持着说，哇，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东西我不是很知道的，我很希望可以去更多的探索。因为当我开始第一次去教会，我是先被诗歌吸引。
是。
然后再后来我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台上唱歌的那些叔叔阿姨为什么可以这么喜乐。因为我自己的家庭啊，或者是我的亲戚，那一些就是真的跟我有血缘关系的那一些家族里面的长辈，包括学校的老师，常常就是你知道要鞭策学生，就是每个长辈都让我觉得他们都好像有很多的重担跟负担的感觉。可是当我去教会，我就会觉得这些长辈为什么可以好像没有什么压力还可以在那边唱歌，
充满喜乐，
就会觉得为什么。而且他们还是有一些什么医生啊老师，一些
高级知识分子，
又甚至是很高压的职业，不管是什么职业，反正他们都可以很开心。这是我在去教会之前，就是我很少看到长辈就是有这样子的笑容。所以我就会想要去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开始经历了很多一些人生的低谷，我失恋也好，我大学的考试失利啊，然后不习惯就是学校的环境等等，就是开始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我会觉得其实我也笑不出来。那我就觉得这些人明明他的人生历练多我很多，为什么他们能笑得出来，这是我想要知道的。所以就让我觉得是一个动力吧，一个起因，让我更想要去教会，去想要跟他们一样。那其实当然我现在知道说，那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神，背后的神在支持他们的生命，他们愿意信靠神。
是。诶，刚才讲到你那位你喜欢的男生对吧，
是
带你到教会去，然后他又 出国去的，那当时你心碎了吗？
没有心碎耶，因为就远距离啊，就是那时候是一个处于一个远距离恋爱的一个状态。
哦，
对，但确实我后面挺心碎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年少轻狂吧，所以也不是很懂事，我觉得对方他一个人去到异地，那总而言之就是没有交集，生活就淡了。所以我确实我的大学生活，我觉得因为认识他，当然他在信仰上面我不得不说，就是上帝透过他让我认识神，这部分我是觉得很满足，可是我觉得跟他的那个关系是在我整个大学时期我觉得是处于一个黑暗的状态。
哦，
对，因为就是我也觉得这个关系有点不清不楚的，然后他只有暑假的时候我们见面，我们才会联系，我就觉得我们好像并不是一个很真实确定的关系，好像我只是他暑假的女朋友那种感觉。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在情感上面是在那个时期，就是即使我信主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处于一个很破碎的状态。
是、嗯、是是，
暑假他回来的时候啊，当然我们相处什么，好像你会觉得啊，有一个对象，然后交往，你会觉得好像某种程度很满足。可是其实事实上，你又很没有平安，因为他们的父母其实不支持我们。
哦，
对，他们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出来，虽然他们父母也是在教会当中，可是就是他们还是会觉得，就是这个时期就是要好好念书啊，啊，你们距离那么远，就是交交朋友就好啦，交交朋友这样子，
他们不是那么的看好。
对对对、嗯、那我就会觉得是你带我来教会，是你说要跟我在一起、
嗯、
可是我就觉得说在情感上面，我觉得我们并没有真的在交往的这个关系当中有好好的，你说可以说学习彼此的委身也好，或者说付出一些相等的一些情感。
嗯，
对，我觉得在这部分其实当时真的是觉得挺缺乏，不过因为这样，或许我也更加的懂得要去依靠神，然后我也认识了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嗯、
所以反而呢，他留学毕业之后回来，然后我跟他关系破裂嘛，他反而不敢来教会、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很大因素是因为我
是感觉尴尬吧。
对，那反而他自己的母会，他的教会变成是我的教会，是我生命很大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是是，
对，然后我就几乎没有看过他出现在就是教会，当我们都已经研究所时期，或甚至我出社会了，就是很少看到他。
嗯，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这样子。
那秘密，你在大学时期学的是什么专业呢？也是在你的家乡这个城市对吗？
嗯，那我其实我觉得我信主之后就是大学时期嘛，所以其实那是我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个探索的时刻。
嗯，
其实我大学念了五年、
哦、
然后换了两间学校。
哦，真的？
对，然后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开始有说我大学失利嘛，考试失利，就是其实我们家住在山腰。
嗯 嗯, 嗯，
然后我们山顶就有一间大学叫一所大学，我爸妈
山脚下又有另外一间大学。
没有没有，然后我爸妈就说，我妈就说啊，那就就近，你以后就去念那一间。那一间其实并不是什么重点学校，它也不是说很难考，可是我连那间学校都考不上，我考到了一个很偏乡，就是很远的城市。当然以大陆来说不算很远，但是我坐火车也要两三个小时、
哦、
这样子的距离这样子。嗯嗯。而且那个学校还不是叫大学，它叫管理学院而已。
管理学院。
对，因为台湾后来就是因为一些政策的关系，其实我们这一世代的人，只要你有心你想念书，就是你几乎不用考试，你也很多学校你都可以上。
嗯嗯嗯，
对对对。然后我是一个那时候是大学考不到，考到就是比较在低阶的管理学院这样子。
嗯, 嗯，相当于国内的大专学院，
可以这样讲吧。
是是，
对对对。然后我在那边念了一年，那当时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哈日族。
牧师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对日本文化和潮流非常追随的少女。
对对对，其实台湾很多像我这样子的人。对，那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好像12岁的时候就会日本的五十音片假名平假名，然后就是好像又会，所以我就选了日文系进去念。
哦，这样哦。
对对对，
像也一定很向往有一天有朝一日能够到日本去，对吧？
对，确实确实，那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后来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信主之后，其实神就慢慢的把我那种 对日本文化的迷恋就抽掉了、
哦、
但是我居然去日本工作了、
哦、真的、哦、
后来哈、
哦，对、嗯、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到东京、哦、那我其实来神学院之前我就有在一间公司上班，我就是在日商，对，然后我在东京的总公司，然后也在台湾台北的分公司就是做过，这样子就是一直神让我用日文在工作这样。
哦，所以你的日文日语一定很棒哦。
其实并没有、哦、真的并没有，我觉得这都是神的恩典，就是他亲自的带领，因为我其实日文系念了两年而已，
嗯，
对，然后我后来又转校，我就真的上帝让我转到我们家山顶上那一间大学，
一手大学，
对，一手大学。
嗯、在那里学什么专业呢？
我继续，我就是用转学考去念他们的日文系、
哦，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他们日间部的名额只有一位
，OK，
所以我压力非常的大。
哦、
然后那一年暑假，刚好我信主第一年嘛，我就很希望我可以争取到那个位置，
嗯，
是。
然后其实我去考了，我正式就是出来的分数，其实我是第三名。
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心碎，我就觉得不可能，绝对没有机会了这样子。然后你知道，没想到就是反正第一名的那个女生，她去到更好的，就是更有权威的日语系，就是别的学校。她去到别的学校的时候，她放弃了在一所大学的这个名额。然后很奇妙，第二名的那个也好像也是一位姐妹的样子，她就自己自动申请夜间部的名额。
Oh.
所以我是第三名，然后我就争取到了日间部的那个唯一一个名额。就是我觉得很扯，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就是
经历神，
对，第一次我觉得神迹发生在我身上。
是，
对，
当时也为这件事情迫切祷告吧？
全教会都在为我祷告，整个社青大专都在为我祷告，因为我真的也很想回来。
是，
那你从大学时期开始信主啊？你觉得这个基督信仰对你的生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影响，不然我现在也不会做传道人。
哦，好。
其实说真的，我不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我到现在也还在寻找，老实
说，寻找你的梦想。
对，但是我可以用很属灵的话，其实这真的也是我唯一的答案，就是我觉得寻找神真的就是我现在人生的可以算是一个目标。因为我当时在大学其实非常的迷惘，你说我学日文，我也只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比别人会讲一点点，但你说我真的喜欢吗？但很奇妙，就在那个时候我去了教会嘛，我被神吸引，其实上帝也让我把对日本文化日语这种迷恋其实也抽走了。对，所以就是会觉得我到现在也时常的在寻找说我应该怎么做，我每天应该怎么过我的生活，让我自己能够感觉到快乐，感觉到满足，这样子。
嗯，
对。
但是我觉得从听友的角度可能就会想，嗯，你已经是基督徒，而且你还是传道人，
嗯，
是否这个寻找神的状态还是一直持续着的？
是，我还是一直在持续。
嗯，
对。
你所谓的寻找神呢，这里头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现在是传道人，那在这一年之前，我一直是在教会就是很普通的姐妹，从慕道友然后变成姐妹。我会觉得说，好，我以前寻找神，我其实就是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我寻找神，我就是我好好的我自己在我的生命上操练，我读经祷告，我跟着教会，就是说我会顺服教会，配合不管是装备课程啊，跟着大家一起去传福音啊，在小组里面陪伴弟兄姐妹什么等等的。但是我觉得我最近这一年做传道人，我发现就是寻找神这件事情就是比我们想的，比我当初以前想的还要更大。所谓就是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很多的 topic 其实真的都很大很深啊。我觉得真的现在我还在揣摩到底什么叫做传道人，但是我自己现在想要努力的方向就是，老实说我在教会，因为真的教会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有时候你同样一句话说出来，有些人可能会得安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生气，就是我们说出来我们自己说，但是每一个人的情绪他接收这个话，
他的领受是不一样，
有一些人是开心，有一些人是愤怒的。所以我也觉得我确实在经历这些东西，那变得我好像我开始不能在教会做自己了， 我开始觉得我讲话需要非常小心，我要谨言慎行。可是这些性格不是我天然人的性格、嗯、我以前在教会不会这样，我就是开心，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想分享什么就分享什么。但我后来发现我这个爱于分享的性格反而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就是秘密，你是不是有点一直想要博取人家的眼球，博取人家的关注。可是其实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嗯、对，那就会开始让一些人不好受等等的，就是会有这些摩擦，可是他们可能也不会当面跟你说。对，那可是你做传道人，我的牧者就告诉我，传道人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牧养别人、嗯、那我们怎么牧养别人？我们要牧养到别人的心，我们要先把别人的心得到之后我们才能够牧养他们啊。那我这个天然人的性格，如果我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买单的话，那我站在台上，我不管我的结晶再漂亮，我的道讲得再好，他们因为不喜欢你，他们这些道他们也听不进去，那到底要怎么办、嗯、那你说我有错吗？其实我也没有错。所谓怎么认识神，就是我就开始在学习，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度我很低潮，我甚至讲白了，我开始害怕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要怎么做这份圣职、嗯、因为做自己好像俨然已经不行。我以前在教会，我的教会生活这么的开心，我所有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单单爱神，我单单爱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所以我做，但反而好像现在不是了。
有了身份，大家对你的期待就不一样。
对，
是这样吗？
或许吧。对，我也不太清楚。对，但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在教会继续保有真实的我？但是我觉得现在所谓的爱神爱人，我要真的把这句话实践在我的信仰生活，我的教会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是我现在人生一个很大的课题跟挑战、嗯、然后我还记得前两天我在教会带敬拜的时候，我就是在跟神祷告，我希望我在教会现在就是神给我的小羊，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希望我看待他们是像家人一样、嗯、所以我开头的第一句话我就问大家说，我们是家人吗？就是我真的很阿闷，我不要我只是说说而已，我是真的做。对，就是我可以爱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像爱我丈夫一样深，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而不是说啊，我今天跟你比较好，所以我给你付出，但是我因为我跟他不熟就没有、嗯、对，我觉得做牧者就是没有办法这样，你这样你等于你好像这些都是你的小羊，可是你的爱不平等不平均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感觉得出来的，是吧？
是。
对，那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有智慧的？可是有时候你很难啊，你面对这些人，你有些就是比较熟，你就是知道他们的需要、嗯、有些你就是不知道，那你要怎么办？有些人会觉得我就缺爱，你为什么不来关心我？其实我也很需要今天有人送我围巾啊，需要有人帮我倒水啊，我好渴啊，你怎么都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你又没有说。就是带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是是是。而且刚才我因为我见证着秘密这一路的成长，就是自从来了美国嘛，我们俩是同学，然后之后呢我们一起毕业，然后我也参加到秘密的这个案例传道人的这个仪式，见证他过去这一年在教会中的服事。我也深知道在教会中服事不容易，但是我也看到秘密的成长。
哦，真的吗？
当然当然，
请说。
虽然刚才秘密一直说他还在处在一个寻找神，好像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但是我看到的是秘密一颗一直渴慕神的心，他希望用神的方式来寻求神啊。可能过去我是按照天然人的做法来应对我的教会生活，但是现在我是你的使女，可能当下遇到的这些困难和这些挑战，我相信秘密也是由着这些挑战，其实在向着生命的成熟度发起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寻求，他要向神寻求，主啊，你希望我面对类似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你希望我说什么样的话，你希望我如何代表您发声，以至于我依然可以做我自己，但是同时我又摸着了你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来牧养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看到，因为你才一年传道人嘛，不要太苛责自己，我看到的事情已经做到很好，因为你的心是在那里的。我也亲眼见证过秘密头一刻还流着眼泪，有受到很大的委屈，但他知道那天晚上他要带祷告会，他就说因为待会儿我要上去，我没有办法放下这份工作，我就看他抹着眼泪上去带祷告会。那一刻我是多么的受鼓励、嗯、因为我看到一个真的向主去委身自己的一个主的使女， 所以我相信当你有愿意向神寻求的心，神一定带领你越走越光明。
阿们，谢谢小勇。
我的好姐妹，而我也知道秘密真的是非常多的才华。她在多媒体上有很好的 sense， 而且她也有自己的播客，也在我们的教会天网的服事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听友，如果也听天父爸爸说谎的话，其实早已经认识秘密了。那我们再回到她之前留学还有起初信主的那一刻，好不好？我们或许能够看到秘密是如何，神带着他走到了今天这个传道人的呼召位置上，好吗，牧师？
好的，好的。秘密哈，我也是牧师，也是传道人。
对，
我当传道人、当牧师当了很多年。
是
在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在美国都当过传道人、当牧师啊。
那相信您应该有很多的感触吗？
有很多很多很多。你才一年，我已经老爷爷了，当了几十年啊。当然呢，最后的二十年是当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所以在那之前，除了念神学，其他的时间都是在牧会。
说来，凌云牧师也是我们的学长
呀。我听说过，我第一次听到凌云牧师，其实是我们的宿舍经理，对，罗牧师介绍给我的。我会有您的微信，是因为那个罗慧文牧师。
是，是的。我跟你说一句话，这是我跟永恩我们在采访一位李文平老师的时候，他是生命教练嘛，
对。
他说了一句话，对我们两个人都让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都牢牢地记着他这一句话。他说啊，一个再完美的人啊，都会有20%的人不喜欢他。
80/20法则嘛。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不可能能够生活到一个地步，让100%的人都会认同我们呀。喜欢我们呀，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种的认知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尽心尽力的来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来牧养，来喂养我们的羊群。有些时候当然会受到一些的伤害，一定的。有的人会对我们有一些不满就会有一些闲言闲语甚至有一些的攻击等等都会有的。都会有的。对我来说过去的年日，我在节目中常常对永恩说，我刚才你一句话，年少轻狂，当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年少轻狂当时也不成熟，也很幼稚，在很多的事上态度、言语、行为各方面都会带给很多人伤害所以呢，我也受了很多苦，很多苦是因为我自己的幼稚、无知、冲动、自私骄傲所带来的那我就必须从过去这样的行为里头，我学习很多成长的功课到现在还在学，还在学但是呢，年纪越来越大，神就在我的生命中也帮助我，能够有更多的省思检讨就慢慢的神帮助我越来越成长了，越来越成熟了就更加的认识自己，回头一看的时候就更加的看清楚自己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地方是需要改正、改善、改变的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时候也不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也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只是我们的看法、我们的风格、我们所做的事情，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认知有一些人就会喜欢你对吧喜欢你的性格喜欢你的风格有一些人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他们都能够接纳我们但是呢，我个人的原则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我真的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当然有的人会喜欢你，有的人不喜欢你，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无论他们对我怎样的看法，我还是以神的爱去关爱他们借着神的话语来喂养、来牧养他们
是，
不要难过不要伤心
好的
对，天父阿爸一直是你背后坚强的后盾我们也会站在你的旁边
阿们谢谢你们话语的安慰跟支持
加油呀 也感谢神，就是真的是为你的生命感恩。一开始你就是从大学时期来信了主，一路走来你没有离开信仰，虽然我知道你这一路其实有过很多的挑战，有过很多次很想放弃的时候，但是你看这一路你坚持下来了，而且还接过了传道人这样一个呼召，因为这不容易，
不容易啊，
是
不容易。
感谢主。
哎呀，看到你这么年轻的传道人又愿意将你的生命献给神侍奉神，真有意义，真有价值。保罗对提摩太说什么？
不要叫人，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摩太也年轻，你也年轻。
那我搞不好只是脸长得比较稚气而已，其实我也36岁了。
哎呦，我足足大你30岁耶。
哦，真的
啊？真的呀。
哦，好。但确实就是在就是这个传道人的族群当中，我好像是算比较偏年轻了。
对
对对，
是挺年轻的啊，挺年轻。你看我的老大都比你还大。
哦，真的吗？
真的，
哇，是哦，
真的，
原来如此。
感谢主，你年轻就能够有活力，充满朝气。
不敢当，不敢当。对，希望这些就是在学习神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些挑战不会压垮我。就像你刚刚说，你说我很有活力嘛，我希望如果明年还有机会再跟您在节目上聊的时候，我还继续保有这个朝气。
好的。
对，
那明年你要来上节目的话，我们得事先安排一下，因为明年我就要退休了。
啊，真的、哦、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了解。
是的。哎呀，人生哈，你看我侍奉几十年，跌宕起伏啊，也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很艰难的人生的经历，但是感谢主，经过水火，
神叫人压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就能够到达那丰富之地。
阿们。
这节圣经对我帮助太大了，诗篇66篇，你使人做成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看起来有些时候好像神容许某一些人压我们的头，好像有一些人神容许他们带给我们一些的伤害啊，或者打击啊。但是经过这一切，经过水火，水和火啊的试炼，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不再一样了。
是。
那好，我们今天
这一集先聊到这儿。
对，
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还想继续来听秘密讲述他自己的生命信仰故事。
是的。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我是秘密，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走过千山，渡过万水，你的恩惠步步相随，生离死别的安慰，你的作为奇妙可畏，我要赞美你的作为，一心称谢你的